攻读，好不好？神的话，如果你能而且愿意，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这边有三节的四节的圣经，就还有哈该书其他的圣经。我先念从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立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达到远处。那么兴奋的场面，他们把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但是下面就接着就是一张黑页，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到了第四章的最后，23节24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独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同党的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逼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耶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
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接着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主，我们势力在这久远的一段历史跟话语面前，主，这一班被掳归回的将近50000人，他们的心愿，他们的委身，当他们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们辩解，他们等待，他们放弃。主，今天你借着这段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优先，什么是我们教会的优先。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心像好土一样，让你的话下来有可立足之地，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以能够更新而变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一段的话语的里面，接着就是 看见他们已经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在大力王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35年。但是这边就说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有一班敌人来的，来到跟着被掳归回的人，就在假意的拉拢他们，你们要建殿，我们跟你们一起合作，听起来蛮不错的，蛮不错的。那请问这个地方为什么单单提犹大和便雅悯？记不记得北国十个支派跟着耶罗波安叛离南国这个罗波安王，所以十个支派就到北边去了，但是南边唯二的两个支派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继续跟着大卫所罗门的家，也是罗波安的王朝，是南国，叫做犹大。所以当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王灭了之后，被掳到亚述帝国的时候，116年之后，南国遭到两次的大被掳的时候，是南国是哪两个支派？是只剩下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以真正被掳几十年之后归回的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的支派，其他的十个支派已经在北国原来所在的撒玛利亚已经跟杂族全部混在一起了。那这些人却成为他们的敌人，这些敌人来拉拢，假意拉拢，被他们拒绝之后，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他们要建造的时候就捣乱，使他们的手发软。到了波斯王古列年间，就是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登基的时候，他们找这些口才很好的谋士要来破坏他们建神殿的谋算，一直到后面的第四章有好长的圣经，我没有不一细讲。在亚哈水鲁王的王朝，在亚达薛西的年间，他们还上告给这些王，这些波斯王就不让他们继续的建造。所以在他们的建造神的殿的工程的里面，他们马上刚立好了根基，他们就碰见的艰难的仇敌的工作。这个仇敌第一个是假意的拉拢，接着就是扰乱，接着就是告状，接着他们就背叛，就被迫停工。停工多少年？15年。在主前的535年到520年，他们就整个的建殿的工作就停工，也是波斯古列王的第二年到波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波斯古列王的第二年是主前535年到大力乌的520年。那这边也讲到刚刚我们的第四章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最后就停在这个地方，说到他们一直停工到大力乌王第二年520年。这样子的就开始了哈该书的信息。哈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力乌王的第二年6月初1日，神的话临到哈该先知，还有撒拉铁的儿子的所罗巴伯是省长，还有大祭司约书亚，临到他们的三个人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没有到，但是先知就说出话来说，这殿神的话借着先知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panel house， 有 panel， 有木板的房子吗？你就看见在整个神在被掳前期跟中期跟后期的里面，神怎么样用他的先知来服侍神的百姓。在被掳前17年，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那个哀哭的先知，就警告他们，他们要服在他们的巴比伦王的手下，他们不能造反，但是他们西底家王就造反，以至于他们就遭到大被掳。那在他们被家破人亡的大被掳，被掳到巴比伦的帝国的也是幼发拉底河的流域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漂流，在那边痛苦，在那边思乡，唱思乡曲。但是他们就想到耶利米先知在他的警告跟他的预言里面也说到70年要带你们归回，他们所有寄望的就是在神的预言能够应验，也就是从主前603年他们南国的被掳头一次被50000精英被掳走，是主前606年，那里面有谁？有但以理。所以在那一次被掳的之后3年是主前603年之后，他们耶利米讲话以后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归回，什么时候重建圣殿。这个是耶利米先知的 ministry， 他的服事。在同时，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9章有个出名的祷告，但以理为着他全国在神的面前认罪，是在主前的521年。但以理在哪里？在波斯的王宫里面。这个是但以理为他的子民建殿的停顿，他在远远的被掳之地，在那边为他回去的这50000人建殿停顿15年，他在那边悲切的祷告认罪。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给他子民的责备，在那边他勉励他们，促成而且预备人心，以至于他们在主前520年，就是大利乌王的第2年，他们又开始又重新复工，花了4年的时间，在原来15年前就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把耶和华神的殿建完。先知讲话的对象，上次我已经提过，我们先看先知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哈该的名字的意思是 The Feast of God， 是神的宴席，或者 Festival of God。你知道犹太人一年里面有好多的大节日，特别大的有3个节日，这3个节日像告诉你，祝棚节就在现在附近，再往后面几个礼拜，叫做 Feast of Tabernacle， 或者叫做 Festival of Tabernacle。 它是 Feast 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大吃一顿啊，请宴，大开大宴会，有多少天的大宴会。犹太人神的律法里面叫他们一年几次有庆祝耶和华的节期，这个节期是一个 festival， 也是一个 feast， 是神的筵席，他要他的百姓来享受神心里面他的快乐，他是喜乐的心情。所以这个老先知哈该是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宴席，就是神的宴席。我刚刚已经露出来了，他是个老人家，在被掳归回的里面，我非常欣赏而且惊讶这个老少双雄。这个哈该是老人家，不大知道他多老，他的另外一个跟他的同工是撒加利亚。如果你去读撒加利亚的书的时候，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信息是充满了灵感，有些时候让你觉得好像大冲到天上去一样。但是老哈该的话语是 down to the earth， 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就着现在的情况把神的话带给他们。这个老人好不好？哎，感谢主啊！刚刚是谁讲的？是年轻还是老人啊？感谢主啊！谢谢，我非常同意哈、啊，因为我马上我可能已经开始步入了。我告诉你，老人好不好？老人腰酸背痛，走路也走不动。你刚刚已经听见了，他们被掳归回有49897人，你背下来没有？50000减多少？哎呀，你们真棒哈、啊！听到的道都能够记得，以后我就不敢重讲了哈。那有4万多人回来，你说哇，40000人这么多人，但是你我刚刚讲漏了，你有没有听见？但以理在哪里为他们祷告？但以理在波斯。哎，你说这么爱神的先知，你怎么没有回去啊？哎呀，我后来算了一下，但以理书是在主前521年，他在但以理书9章的那个伟大的祷告，到521年，到他从他被掳，他是主前606年，是南国的头一个被掳，对不对？ 他是那五万精英被掳走的，他主前606年被掳，到了521年他祷告的时候，他大概几岁呀？如果他被掳的时候是15岁，假设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跟他三个朋友四个人是一个很是青年才俊，是很都是很年轻的，但他到底几岁不知道，但是他应该不是小 baby， 因为他们能够做一个决定，不吃王的王膳，不喝王酒，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能够自主的。我就算他最年轻15岁，他到这个时候加上这85年在被掳之地，他已经从巴比伦王朝已经进到波斯王朝，他大概100岁。这个老人家自己回不来了，我们中间许多的长辈，我真是宝贝，一眼看下去有好几个白头发的比我还白一点，你们是我们教会的宝贝，跟着老哈该一样，他自己跑不动，能够走这几千里回来，但是他能够在远远的被掳之地，在波斯王的宰相府里面，能够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来向神认罪。这个是跟哈该一样的老人家，老人家宝贝不宝贝？马伯母，老人家宝贝不宝贝？你是我们教会的宝贝，对不对？103岁，感谢主。老人家通常啊，跟我讲，一讲话讲不停，以前讲过的忘记了，每次都说哎呀有一件新鲜事，那件新鲜事孩子都会背的。但是这不是老先知哈该，老先知哈该做牧师一共做多久？6月1号讲话，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号讲话，最后一篇9月24号，最后两篇9月24号。他整个的他的 ministry 多久？3个月几天？23天24天？好干脆哦，好干脆。你看这个老先知是非常的简单，非常，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有力。好，他讲话的对象是谁？他讲话的对象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是古列王第一年，塞鲁士王第一年，是主前536年。你说你怎么那么啰嗦？这老人家，对，这老人家，我希望这些年份能够烧到你的记忆里面，因为期末考一定考。有一班神的移民，也是渔民，是剩下来的人。这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是 remnant， 就是那些像地毯，像那个破地毯的那些碎片，像着卖布的那剩下来没有卖掉的那些碎头碎布头哈。那有多少人？哎，你们又忘了，49897个。这期末考一定考。这些人是当年他们被掳，或者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被掳，他们归回，他们在被掳之地已经几十年，我们上次讲的已经安居乐业。所以我上次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在座中间在美国已经完全定居的，有谁愿意回中国，回台湾？结果有一个声音最大的是香港来的，就后来我有机会吃中饭的时候问他，他说当然了，如果你北京送我一套房子，那我当然要回去。他说我回去度假。我相信我上个礼拜这样子问是误导你们了哈。不是叫你到上海到北京去度假别墅再送你一套啊。请问这个第二代跟第三代的被掳的渔民，他们向着耶路撒冷去，请问耶路撒冷像今天的上海浦东啊，给你一个东方之珠住吗？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废墟，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没有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城墙是破的，到以后尼希米才来重建城墙。他们完全是一个荒凉的，一个荒废，一个废墟的之地。你要不要回到你的老家去，回到这样的一个老家去呢？我希望你现在就越来越看见 到底他们回去的人，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志向是什么？而且不是当年被掳的，被掳的人已经过了几十年，已经死在外邦，他们的寄望，寄望到儿女，寄望到孙辈能够回去。请问，我上次问中文堂是不对的，我应该问英文堂。你爸爸妈妈从哪里来？从香港来，从台湾来，从中国来。以后他们都走了之后，你要去中国的一个废墟，你要不要去？啊，你的孩子会不会去？他说他可能会回答你 ，You must be nut， 就你是老糊涂了，你老糊涂问我这个话。但是这一班人49,897人，他们就回去，他们带着一个理想，带着一个使命。他们是不被认同。哎，你说哎呀，有5万人很过瘾啊，我们教会如果有5万人我们就很高兴。哎，你别搞错，5万人是少数的少数，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回去，先知但以理太老没有回去，还有一大帮子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回去。你说何以见得？你去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就在亚哈水鲁王，他亚哈水鲁嫁给亚哈水鲁，对不对？他们留下来没有回去的，我看谭明顺在点头哈。以斯帖你可要熟啊，连我太太的名字都叫以斯帖哈。以斯帖的故事太棒了哈，但是这些留在外邦被掳之地没有像这5万人回去，差一点什么呀？差一点亡，不但亡国，差点灭种。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拯救，在普尔日的庆祝，他们早就在没有回去的全部光了。但是他们这回去这5万人，所以他们是非常少的人，他们是忠心的，他们付代价的，带着使命回去的。但是他们现在停工了。为什么停工？有理由停工。为什么停工？因为皇帝，因为有人捣乱，有人告我们，而且皇帝下了停工令，不止一个皇帝，好几个皇帝一起下，就不一朝接一朝的下。所以他们在520年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6月1号哈该就出来讲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边讲到吃喝穿赚钱，吃喝穿赚钱，你记得刚刚潘兰主席的祷告啊？这边吃饱了没有？饿。喝呢？渴。这个穿呢？冷。赚呢？空。你们要省察 ，why？ 接着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耶和华说的。在哈该书一共只有2章，你说哪有这么麻烦，你要花6次来讲。对，哈该书这2章这个省察这个字出现4次，是哈该书的 keyword 的要字。这2次在第1章的里面用省察，省察你们现在吃穿喝赚，在这边穿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足，结果穿也穿不暖，冷得要命，而且这个赚钱，结果钱装在那个有破洞的囊中，就跑掉了。到了第2章，同样的这个希伯来文翻成追想 consider 这个字。不是随便想一想，而是一个用心的想，全力的想，一个尾声的想，一个算账 reckoning 一个在想。好像我记得我以前在东南亚的时候，那个我们算钞票怎么算啊？那个中国人银行里面那个算账的人啊，一大叠的钞票哗一打，啪啪啪啪啪一下就算好了哈。到美国来，你看那银行人要给你500块钱，他怎么算？他拿5张啊，假设他啪啪啪啪啪，他啪一张出来啊，再啪一张出来，你赶快接到，赶快接到哈。第3张啪 啪一下出来哈、啊，哎呀，500块，一头大汗哈、啊，你拿了也一头大汗哈、啊，这就是这个字啊，算账，要一张一张的算，跟你好好的算，你要省察，要省察，省察什么东西呢？省察，他说，你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未到。哎呀，我们教会的堂很大了，哎，你说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被掳后，就讲这些。慢慢看，慢慢看啊、哦，慢慢看。时候没到，神说谁的时候没有到？生活形态，神的殿荒凉，神的殿当时什么样子？有没有地基？有啊，有啊。535年，主前535年，地基已经弄好了，所以他们又是笑的声音，又是呼喊的声音，又是哭泣的声音，那是立了地基。立了地基就15年，这个地基都荒在那边。他们，你们还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哎呀，你说，哎呀，糟糕！我这回我上次应该买一个 cathedral ceiling 啊，有没有天花板？哎，拜托啊，不是讲这件事，是 paneled house。哎，你说糟糕，我家的 family room 也有 panel。是那个木头，特别讲究的木头哈，所以你回家之后，下个礼拜你家里的 panel 都拆掉哈。啊，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时他们的状况，在整个的一个荒城，城墙是破的，老百姓能够仅仅能够存活，但是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带着使命，但他们碰到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停下工作。停下工作之后，以后他们就专心搞自己的，所以自己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喝什么，要赚什么。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内行这些东西。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有了住的地方，而且还要有 extra， 有特别讲究的，特别讲究的，不光是 kitchen counter， 还有 marble counter 啊！糟糕，你一回去要把你 marble counter 都能打掉，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要。我已经调整我的 lifestyle， 我的生活形态，不光是吃饱喝足，而且我要有享受，而且我要享受的中间，人家到我家里面来，让人家看见我的排场，我的整个的排场是像样子的。听说在中国请客的时候啊，那个请最好的酒，而且啊喝两口就倒洒在桌上了，而且、吃的菜里面还有真正的金粉啊洒在上面，我就吃金哥要死掉了。但是啊就 show off 一下哈、啊、，show and tell 一下，他们的情况是吃不饱喝不足，而且他们的收成是很差的。请问当时是几月几号？6月1号。大概现在我们的春夏秋冬哪一季，下次再讲。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失落，是不安，在一个不足的里面。你看见神的话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神说我就把它吹去。 Why？ 他说因为我的殿荒凉啊，我以为是我的收成不好，我以为是我经营不善。神说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那个原文是奔，我们上海人叫气奔头啊，那个发狂的气奔头啊，这个只去奔自己的房子，只顾自己的房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为着你们已经失去意向，失去使命，失去做工的力量的时候，为你们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壤。他我命干旱临到，这个临到像一个 against， 一个干旱的旱灾，就来对付地土三纲五谷新酒和油，跟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一切劳碌所得来的。这在秋收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大荒年，就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就做他们的情况开始讲话。大利乌王第二年几月几号？6月1号，算算看，是我们今天的阳历几月几号？这个时候让他们看见，他们所有的不满跟不安的情况，是因为一个属天属神的 divine intervention， 是神的参与。不光是季节不好， 不光是景气不好，不光是美国打仗，不光是世界饥荒等等的问题，或者这中东那边啊的动乱，所以我们这边油价加价。你从外面看好像是这个，但是神说这是因为我命令饥荒干旱临到地上人所有你手中一切的临到你们的身上，这是先知的信息。很感谢主，这般神的百姓，这个领袖是所罗巴伯省长，跟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请问对不起，剩下的百姓是谁？渔民嘛，剩下的百姓就是 remnant， 就是渔民，就听了先知的话，他们就起来，就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也是借着先知哈该奉神他们神的命所来猜的话，百姓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我本来上次要给你们看这个图，我读被掳后的历史，如果以前像以利姐他们跟我在福音堂待过，他应该记得我讲过，我从那个时候查考到现在有一个谜，这个谜呢我就交给我们 Lexington 最 smart 的人来解一解。南国头一次被掳是丹以理被掳，是主前606年，等到他们归回是古列王元年536年，中间多少年？70年。但是当丹以理被掳之后的3年，也是他们大被掳之前的17年，603年，主前603年，先知耶利米在里面警告，在里面责备，在里面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掳。你说对老这个别这样说了，我们不是已经被掳了吗？对不对？3年前已经第一次了，但是他说的是586年，是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下的大被掳，把他们整个城都烧掉，把他们宫殿，把他们民房，把他们所有的宝器，神的圣殿，把他抢光，那样的被掳，剥光的大被掳，是在主第二次，是南国的第二次的大被掳，是主前586年，哪年归回的？是在大力乌王元年，536年。586到536多少年？我算来算去，我的数学有问题喽。主前586到536多少年？50年呐、啊！哎呀，你先知不够吓吓我们啊！原来是50年，不是70年。哎，弟兄姊妹，你们这边有很多教旧约的 ，Tell me， 我这样子看是不是有错误？所以有一种讲法，是说从他们的南国的头一次606到586回来是70年，但是我看来看去，我自己我觉得这个逻辑我通不过，所以他们真正的大被掳的这个家破人亡的大被掳的，是由南国犹太国不再存在的大被掳的，是主前586年，但是536年50年之后就回来了。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第二年头一年就筑坛献祭，第二年立了耶和华的根基，之后停工15年，到老先知老少双到了老少双雄两个先知在大力乌王第二年主前520年出来说话，而且但以理在波斯帝国主前521年在祷告，那个粉红色的祷告认罪是但以理啊。那个警告预言是耶利米，对，在最左边，到这边一个圆圈的是先知，到了主前520年是老少双雄加上这个马拉基三个先知出来责备，出来鼓励，出来光照他们，他们就开始复工之后几年完工？4年完工。当我在看的时候，586年被掳，516年圣殿重 当我看见这个是70年，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害怕。那个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家破人亡，是神的殿被拆毁到重建50年。上帝的数学不是你们这些人要被掳，是他为他名立的殿被拆毁。当他的人民他的百姓不专心跟随他的时候，他把他们苦难的洗礼给他们，让你们拜偶像的人把你们带到拜偶像之地去拜个够。神自己的家就被拆毁，是神自己的敬拜被掳，整个人看不见。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算法是不是对的，但是当我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神的70年是圣殿的重建。哎，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第二期建造？所以你讲这个，我告诉你，如果以利杰帮助我，我在福音堂建好堂之后，我开始讲这个，因为这个跟建堂有关系，这跟建堂深多了，这比建堂深多了，是敬拜的恢复，重建祭坛是敬拜，重建圣殿是敬拜。这班人被古列王打发回来是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他们筑了坛立了殿的根基，第二年遭到迫害，遭到控告，遭到拦阻，他们就停工，一停15年，到先知的祷告先知的责备来到的时候，他们在新宫4年建好，586到516年他们把圣殿，大力王第6年把圣殿建起来，他们整个的敬拜恢复了。神的心要神的子民不是建这个殿，当然是建这个殿，而建你里面对他的敬拜，不是一个礼拜的一个半钟头，而是一个礼拜的7天，一天的24小时，有没有尊他为大？我们里面如果不是的话，是在里面拜偶像。所以他这位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他看见人的里面到底你在奉献的是什么，你在这边敬拜的是什么，你在台上我在那边讲到是敬拜自己还是敬拜神。这些带着使命的人，带着他们生命的意义的人，原来有方向的人，从他们归回的原来的意义失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形态开始为自己。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教会现在已经达到饱和，我不小心算了一下，前年到去年增长9%，去年到今年增长到15%。难怪我们到处都不够地方。你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吗？我这样一讲，很可能下个礼拜就没有人来了，感谢主。我们当年的被掳归回的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特质上的相似？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在今天在人群的中间有什么使命？我们教会未来，上个礼拜玉光问了一个问题，151要重建需要多少天，要多少时间？那个问题让我想起来，151现在的这个建筑许可已经批下来，感谢主啊！那个差不多1年，主怜悯我们啊，朱长老是不是这样的啊？差不多1年，但是那个完了之后，就马上第二期、第三期啊！你要停工15年吗？你要不要停工15年？如果接着第二期、第三期，那边一栋建筑，这边一栋建筑，未来的5、6年，我们教会要在灰土、钢筋、大坑、小坑里面度过。停车啊，对，停车的地方都摆了许多的建材，比现在还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吗？是的，100万到现在100万需要600万，100万搞了半天像拔牙一样，才出来37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在这边把这个挑战摆在你的面前， 我们这样的教会600万 cash 奉献也是应该的。我这个礼拜去探访刘关长老，我下回年底的时候我要请刘关弟兄告诉我们守望教会怎么建堂的。我听见我们非常的惭愧，当年的渔民，当年的移民，放下一切，尚且失去生活的目标，什么是你的优先？是你我的优先，是神的优先吗？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一点时间讲一个故事。你说我这个看过，有个电影，有个小说叫做《枪矛之末》，这是1956年、1950几年，在芝加哥的惠顿大学，那边有五个弟兄，他们就被神感动，他们特别要到南美的厄瓜多尔 Ecuador 的奥肯印第安奥卡族，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奥卡族是从来没有跟外地接触过的。你如果听过呀，我以前讲过，我像李牧师或其他牧师也讲过，今天我讲的是可能别人没有讲过的哈。那个，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小飞机，他们就在的奥卡族，他们在了南美雨林上，都之后从上面丢食物啊，都好用的东西下去，哎，之后在上面看的时候，哎，过一两天，他们东西都拿掉，他们用了清散的办法，能够先告诉他们，我们是带着平安、带着富足来的，是来帮助你们的。就他们在小飞机就这样，等到他们慢慢看着他们有几次这样，他们觉得很可能底下的奥卡族可能对他们会哦就应该会友善的，就他们就把他们的飞机降落在河谷的边上，没有想到这些奥卡族已经躲在丛林的里面，预备好的长矛，这五个弟兄就死在 the end of spear。矛枪的尖端上面就把他们刺穿就死掉。这是里面一个带头的 Jim Elliot 跟他五个兄弟，我大概几年前曾经在圣诞节的时候讲过这个右边第二个这个 Nate Sands 跟他的后代的故事。这是 Jim Elliot 跟他的妻子，这个故事当时在1956年在美国简直轰动的不得了，有五个真是刚从惠顿毕业的，真是前途无量，而且又爱专心爱主的，他们花自己的青春，放弃自己的前途，要到奥卡族去把福音去带给他们，但是去还没开讲头一堂，就被长矛刺穿而死。等到他们的飞机上的声音传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外面的人就知道不妙。等再去的时候，所剩的是飞机跟他们尸体的残骸。这是 Jim Elliot 跟他的太太 Elizabeth。但是故事没有停在这边。1956年6个月之后 ，Jim Elliot 的遗孀 Elizabeth 带着她6个月的女儿 Valerie 就回到那个地方。她回到那边要去为奥卡人翻译圣经，但是奥卡族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第一个她要去学奥肯印第安的语言，难上加难。在他的传记跟他的手稿里面说到，在那边的他在听的时候，那些有他们奥肯的语言里面有一些鼻音，还有一些又噗出来的声音，他简直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来一个变成语言变成文字的符号。他就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能安排一位，我只要一位是又懂奥卡族的语言，又能够等到他们外面的西班牙语啊，南美的西班牙语，这样子的话我就很有进步啊。神听了他的祷告，就安排了一个弟兄叫做 Don Macaria 来帮助他。在 Elliot 这 Elizabeth Elliot 他传记里面，他讲到那个 Don Macaria 加入他的这个行列的时候，他帮助奥卡族的那个语言的文字啊， 就进展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哈、啊。但是大概六七个月之后，一个夏天，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他就听在外屋子外面砰一声枪响，他吓了一跳，他跑出去，他就看见这个他祷告来的帮手 Don Macario 就倒在一滩的血里面死了。 Elizabeth 说，在我一生里面，除了我丈夫的死，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叫我绝望。这是神差遣的，这些奥卡族的，他们你拿钱给他没有用，你拿食物给他兴趣也不大，因为他里面丛林里面他打猎就有，他们最喜欢什么？喝酒，烈酒喝下去，喝得烂醉，随便干什么？你最喜欢喝酒，别的事情喝完酒喝醉了就睡觉了。他要为这些人来创造文字，翻译圣经给他们。这些人另外一个喜好是能够用彩色在脸上抹脸，就觉得很好看。那在他们中间这许多年，不光是当 Macario 的死之后，他想尽办法能够再继续的做翻译。他还有一次是把他做的一个不晓得是什么拖拉机这类的车子，结果碰到路不平，还是碰到水灾，结果他把他一个草蒲箱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就掉到河里面去，把他几年的心血都付之一流。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失落。感谢主，1993年6月，1956年先生死，1993年他就在 Aucan Indian 里面，到1993年6月他的新约圣经翻出来了，翻成奥卡族的语言跟文字。我这段的故事是我在 Boston Cum 读神学的时候，跟我同班有一个老牧师跟师母，他们住在 Gordon Conwell。 当时 Elizabeth Elliot 也退休，住在 Gordon Conwell。 这位老师母写 paper 去访问 Elizabeth Elliot， 他的一篇 paper， 当这位师母把他讲到 Elizabeth Elliot 的故事的时候，我简直太受激动，我就把我问这个师母，你的那边 paper 交完教授批下来能不能给我，我到现在还存了他的 paper。 这位师母去访问现在的 Elizabeth Elliot， 这是六个月被带进去的那个女儿叫 Valerie 带着她 Valerie 的女儿。这是几年前 Elizabeth 的照片，她老。当我认识这位师母问他，哇，1956年到1993年为他们造文字把新约翻出来，感谢主，现在福音可以广传到奥肯印第，是不是很多人来读你的圣经？他没有想到 Elizabeth 的回话，他说 Not very much。 他什么意思？他说因为这几十年的里面，很多的奥卡族已经到平地去接受平地的教育，所以他们也会西班牙文，也会英语，他们没有需要再用奥卡族的文字来读圣经。他说大概有200个很老很老的需要我这本圣经。结果访问他的这位师母问他说，伊丽莎白，哇，他说什么 why？ 为什么神呼召你杀你先生的人，你要去为他们，去爱他们，为他们翻译圣经，把神的福音给他们 why？ 值得吗？就翻译出来之后，几十年翻译出来之后，只有200多个老人他们需要，其他的人都不需要了，你这一辈子不是白花了吗？我不能忘记伊丽莎白的回话，他没有直接回话， 他就讲了一个他自己编的故事。他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在外面行走，讲道行神迹，结果大家肚子饿了，主耶稣就叫他们捡一块石头，那他们就交给了，那天彼得偷懒就捡了一块很小的石头，那主耶稣就把他们手上的石头一变都变成面包。哎呀，彼得非常后悔啊，我捡的石头太小了啊，幸亏那天这个爱心爱的使徒约翰的石头比较大，啊，面包比较大，所以分给他一部分。下一次他们又跟主耶稣走走走，肚子又饿了，主耶稣说捡块石头，这一次彼得可捡一块大的不得了的大石头来了。主耶稣说很好，现在把石头丢在河里面去。彼得说 why， 彼得说 why， Elizabeth Elliot 他说的我要问的问题是 for whom are you carrying the rock， 你到底是为了谁扛这块石头。
请各位起立，我们向你坐着为王作为今天的回应。